房树安抓住个假郭昌达，让刘老五帮着用被子把他们卷起来。这老刘头啊，还真有一辆车，是运送货物的，趁着半夜把他们架在车上，用绳子花好。老刘头赶着车，房树安坐着，离开刘家集是赶奔开封府。咱这么说吧，一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进了城，到了开封府衙。门上人一看，耶，方老爷回来了，方老爷回来了。方树安高高兴兴从车上下来，叫过几个人来，你们帮帮忙，帮帮忙，把这玩意架到里边去。方爷，这什么？少说废话，帮着架。过来几个人打帮手，把被抓这狗男女抬进校卫所，顺着墙根往旁边一放。老刘头也跟来了，方树安告诉他，别害怕，别害怕，找地方坐下啊，你听个信儿。正这时候，五爷爱虎从里边出来了，呀，舒安回来了，
哎，回来了，老叔，你们吃饭了吗？
正要吃，你哪儿去了你？
哎呀，待着难受，出去转个圈，解解烦闷。
我舒安呐，你别这样，你干老说你几句是为你好，你可好，一撂蹶子没影了，我们还认为你不干了。
哪能呢，我这人没皮没脸，我还能不干吗？
咱这么办，我四爷爷，我干老他们都在哪儿呢？都在里屋呢，正在议事，商量着怎么救八王。
那好了，我想见见他们，
那跟我来。方叔安进了屋，一瞅高朋满座都在屋里，徐良面沉似水，瞪了他一眼。那个方叔安，你上哪里去了？
干老，你别瞪眼，你一瞪眼，我心里通通直跳。我呀，真是个饭桶，我是废物，我是罪人，我得想方设法将功补过。我是小事，给干老您丢人。昨天晚上啊，我办了点闲事儿。说闲事儿跟正事儿也有关系，不信抬进来，大伙儿一问便知。
他说的胡了八吐的，谁也不明白怎么回事。就这样，方传领人出去，把这一对狗男女抬进来了。大伙儿一瞅，这什么？这是老少英雄三四十号，注目观瞧。方树安叫邢如龙、邢如虎把这行李卷打开了。等打开之后，大伙一看，哗，嗨，全把脸儿背过去了。因为发现一男一女赤条条、一丝不挂，这玩意太丢人现眼了，把徐良可气急了。
哦，方叔呢？这是怎么回事情？
干老，休要发雷霆之威，听我有下情回禀。
是这么回事，是这么回事。说着话，把刘老五给叫来了，让刘老五从头到尾又讲述一遍啊！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啊。方叔安接着补充：
要是一般的闲事呢，我也就不管了。或者呢，让旁人管，因为这里呢涉及到莲花观，跟八王千岁有关系，所以呢我才管了这个事儿。这小子假称叫郭昌达，他是莲花观的，这也是咱们抓的一个舌头，对不对呢？从他嘴里就背不住打听出什么消息来，没这事儿我才把他弄来。
蒋平点了点头，是啊，舒安做的也不算不对，好吧，先把这个女的包不包吧，弄到外头去。我这昏迷不醒，是你给用上药了？
嗯，对呀，我这还有解药，什么时候用，什么时候给他喷上，现在就喷。
好嘞。 桑树安把解药拿出来，对着这贾国长达的面门扑着一喷，时间不大，胳膊腿冻痕。利用这机会，老方叫俩人把裤子给他蹬上，衣裳给他披上，一会儿就睁开眼了。我量天，还没等说天尊呢，方栓过来，乒啪给他俩嘴巴。
我说你还念佛呢？有你这样的佛门弟子吗？你丢人现眼！你瞅这什么地儿？
这
开封府，您官司犯了，小贼，把他绑上。
过来几个年轻的小伙子，掐巴到那儿，拿绳子就给勒上。这老道顿时汗淌下来，那个后悔的劲儿就甭提了。蒋平跟展昭一商量，这事儿不必禀明报相，因为还不知道头脑呢，最好咱先过一堂，然后再禀明相爷。大家都同意，这回蒋平担任主审官，展南家陪审，其他的人坐在两旁，让老道跪在面前。老道吓得是抖一耳战啊！蒋平啪把桌子一拍：“停的！”我说：“你叫什么名？说实话。”“
我姓郭。”
他刚说他姓郭，方说安过脚，冰拔又俩嘴巴：“
你再说，你那假牌的。”你到底姓什么？
我的确姓郭呀，那姓郭的不能说是一家一户，姓郭的多了。
那你叫郭什么？
我叫郭达。
大伙一听多好，
郭长达、郭达差一个字儿，
那么差一点也不行。蒋平说：“别造他，等他说错了再说。”你叫郭达。你是哪儿的观主？
莲花观的。
哎，你这小子该揍。
你再说，我的确是莲花观的观主啊。
南侠插言：“有几个莲花观？”
就一个莲花观，不过分为上院和下院。我是莲花观下院的观主，我叫郭达。
哦，莲花观还有上院下院。那么飞云道长道天真人郭长达跟你什么关系？
哎呀，那是我们总当家的，他老不仅是莲花观的总观主，还是我的顶头上司，我呢是他手下记名的小徒弟。
哦，这么回事，大伙听清了。徐良插话：“王八绿球球的，郭达，我请问你，八王千岁赵德芳在什么地方？”“
喂，你们说的啥呀？我不知道啊。”
爱虎压不住火了，过来把他掐不住了。“妈的来的，你小子耍花活，你不想说实话是不是？操他！”永金刚、张豹、双刀将马龙每人拎条鞭子在他后背上啪啪啪，哎呀打死我了，哎呀打死我了，啪，说不说？说不说？哎，我说呀，
各位高抬贵手跟我没关系，我是上知下派，迫不得已。
蒋兵说：“别打别打，我郭达叫你说实话，你就老老实实的说，不说也不行。这是开封府，你能闯得出去吗？哎，说了实话，免受皮肉之苦，我们能从轻处置。你说好吗？”“
那好，您是翻江鼠蒋平吧？”“
对，我就是翻江鼠。”“
四老爷，我说完之后，希望您高抬贵手把我饶了，我不敢说是好人，我没做过什么坏事情。”“
行，我相信。哎，说吧。”“
是，我说， 我嗓子干的厉害，讨碗水喝行吗？
行，茶水都有，就看你说不说实话。给他倒碗水来，绑绳给他解开了，他往哪儿跑？这家在那跪着，咕咚咕咚喝了好几碗。
哎，我说，方才我说了，莲花观分为上院和下院，总观主就是我老师郭昌达，我是下院的负责人，上院好几百人，下院算上我才12个人。他要问八王呢，他是这么回事，今儿个不算，三天前郭昌达把我找去了，说告诉你一件事，有一个人要转移到你那儿去，你呀把那地道好好收拾收拾。我说哎，就这么的，我把那人用车拉到我的下院，把他塞到地道里头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闹了半天那老头就是了不起的八王千岁赵德芳。郭昌达告诉你要精神点，不准随便离开，你要严加防范，这个事儿绝对保密。我说行行行，我以人头担保。郭昌达还说，如果走漏消息，或者说有人把八王救走，就要我这条命。打那之后，我就兢兢业业在那看守着八王，我就知道这么些。方叔安问，那你怎么离开了呢？你不说兢兢业业在那守着吗？他不是没出息吗？我跟那个邹氏俩人打得火热，早就约定好了不见不散，结果因为这个事把我拖住好几天，我没去，实在想他，我晚上溜到那儿去了，结果让您把我逮住了。大伙一听好像没气乐了，老没出息这位啊。蒋平接着问，八王身体怎么样？在你那儿受气没？哎呀各位啊，那是八王爷呀，不管我老师怎么安排，我不敢给气受啊。一日三餐，到时候送饭，到时候送水，也冷不着也热不着。徐良问，这个绿秋秋的，你说那个地道是怎么回事？ 是这么回事，原来呢这下院呢就有挺大挺大的一个地下室，还有道通的里边，那地下室是搁什么的呢？就是庙上有些值钱的东西都放在里边，外人呢都不知道，可现在作为囚禁人的一个地方了，把八王搁在里边了。哦，大伙详细问了，怎么能进得去，怎么能出得来，有没有消息埋伏？没有没有，什么消息埋伏都没有。连问数遍都是这么回事，大伙知道他说的是实话。最后白云瑞一瞪眼，你说的是实话，一字都不差，我要说半字瞎话，您就把我宰了，怎么处置都行。好了，压下，把这郭达压下去了。那个女人怎么处置跟本案无关，但是道德败坏也不能轻易把她给放了，暂时先压在女牢。把刘老五给叫来了，刘老五起码是被害人呐，老头也不容易，经过商量之后，在账房给他开了20两纹银，让他赶车回去听信儿，设法去找他儿子。刘老五是千恩万谢，接了钱赶着车他走了。这事基本告一段落了，蒋平一看得禀明包相，转身到里屋见着包相爷，把这事如实地讲说了一遍。包的人一听啊，在绝望之中又看到光明了。哦，
闹了半天，八王爷在下院跟蒋平中人一商量，事不宜迟啊。或许这阵郭长达还不知道怎么回事了，咱马上出骑兵到莲花观的下院，把八王抢救出来。翻江出蒋兵啪啪啪啪啪啪做了安排。咱们简短结束呀，就在当天的晚上，老少英雄三四十号起身赶奔莲花观下院。这地儿还真没来过，就按着郭达的口供，怎么走怎么走怎么走，这小子说的真是实话，没费劲儿找着了。下观跟上观离着十里，等到这儿一看，周围全是古木狼林，正中央一座庙宇，比起莲花观上院来这小的多，就前后两层殿，而且破旧不堪。尽管如此，门关的挺严实，大家纷纷飞身上墙，飘落到院中，转身奔二道院。因为郭达非常说得清楚，二道院供的是太上老君，在老君的座后头就是地道口，那门上有锁，把锁开开，撬开地道，顺梯子下去，里边就是暗室，所以大家直接就奔这儿来了。哪知道刚到二层院，众人一看，嚯，院里有人，马上挺身站住，躲在两旁，屏息凝神，仔细打量。这院里头点着四杆戳灯，房檐下挂着两盏气死风灯，照得锃明刷亮。在月台的前头摆着一张方桌，后边一把高脚椅。再看方桌的后边坐着一人，再看这个主，小个不高，比这桌子高不了多少，周身上下火炭红啊，身上披着大红的披风，能有一丈五尺多长，长可拖地。往脸上看，长得小烧饼脸，就跟那大烧饼差不多少，那顶上斑斑点点，小鼻子小眼睛，小鼻子小嘴儿，多少有点稀不楞登的白胡。别看这样，两个眼睛锃明刷亮，身上穿着虎皮的坎肩，腰里系着虎皮的围裙，在那坐着正喝茶呢。众人一看，怎么这么面熟啊？啊，想起来了，是不是在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见过呀？别人不敢肯定，徐良敢肯定，没见过。在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涧也遇上个小个，此人姓陆，叫陆青啊。陆青人送绰号老人魔，被徐良一刀给劈了。那么说这人是谁呀？怎么跟陆青长得一模一样？书中代言，这小个可了不起，江湖人称三尺地灵魔，叫陆坤，是陆青的哥哥，都长得这么点小个，你要不注意分不出谁是谁来。你说是侏儒吗？比侏儒还高点，比正常人矮得多。正因为这样，有特殊的本事。那么说他是陆坤，对，三尺地灵魔，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。上一次大伙闯莲花观破九兽朝天庭来救八王，结果中了计上了当，郭长达那意思把他们一举全歼，没想到人家突围而出，平安撤走了。事后郭长达把手下人痛责了一顿，骂他们饭桶废物。可你骂旁人，
本身他也是饭桶，他有能耐能抓不住人吗？郭昌达一害怕，心说九兽朝天平看来也破了，这机关呢也不好使了，所以才把八王千岁赵德芳转移到下院。但他为难呢，转移到下院得有人在那看着，不是可靠的人，没能耐不行。他正在为难的时候，来俩人。这俩人一来，郭昌达乐坏了。头一个小个，就是三尺地灵魔陆坤，后边跟着个大个，正是江湖武林的老剑客，血手飞廉江红烈。没想到他俩遇到一块儿，这俩人一来，郭昌达心花怒放，哎呦，谢天谢地，这回我上了双保险了，谁来我也不怕了。所以郭昌达盛情款待，一问俩人从哪儿来，从云南昆明府。陆坤呢早就憋了一肚子火，想给兄弟陆青报仇，知道陆青死在徐良的刀下，他起誓发愿了，将来见着白眼眉，非把他整死给兄弟报仇。就这样，他约会着血手飞廉江红烈来找郭昌达，正好见了面的。郭昌达正为难呢，说你们二位来的太好了，我的事儿就是你们的事儿，你们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，咱必须心往一块想，劲儿往一块使，这才能消灭三侠五义小五义，才能消灭徐良和白云瑞，咱们才能报了仇雪了恨，才出了这口气。现在我正为难，这个下院呢没人看着，赵德芳在那压着呢，我又难以分身，所以呢您来的正好，烦劳您前去坐镇，您看怎么样？妥了，交给我了，万无一失。这陆坤呢有能耐，就这样奉命来到下院坐镇。可这些事情啊，郭达不知道，他也不认识谁叫陆坤，他也不敢问，所以在口供中没供出来。今天徐良众人到了院里一看，哟，这老家伙在这儿呢，这可是个硬茬子，今天看来是一场硬战。徐良刚想到这儿，陆坤就察觉了，哎，我说那谁呀，都是探头缩脑的，是不是开封府的来人了？行，鼻子够长的啊，嗅觉还真挺灵敏。我说白眼没来没来，徐良来没来？小子有种，敢出来会我一会。